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5月29日星期五。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关于香港发出了联合声明；台湾立法院发表共同声明，谴责中国人大通过制定港版国安法的决定；中国重申一国两制原则，台湾陆委会表示坚定拒绝；中国若不终止港版国安法，英国政府表示将扩大30万海外护照港人的居留权；美国拟驱逐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研究生。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当中国共产党当局准备在香港推行以不要司法独立为特色的中式国家安全法之际，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5月28日发表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说，本声明签字国重申我们对北京决定在香港推行国家安全法深表忧虑。香港作为一个自由的堡垒而繁荣，国际社会对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有着重大而长期的利益。北京当局不是根据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规定，通过香港自己的机构，而是直接对香港实施国家安全立法，将会削弱香港人民的自由，从而大大削弱香港的自治权，以及使它如此繁荣的制度。中国对香港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的决定，与具有法律约束力在联合国登记注册的中英联合声明原则所规定的国际义务直接冲突。该国家安全法将破坏一国两制的框架，这也增加了人们在香港因政治罪被起诉的可能性，并破坏了保护香港人权利的现有承诺。包括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经济社会及文化国际公约》载明的权利。鉴于在香港推行这样的新法危及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我们呼吁中国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和香港人民共同努力，找到能够共同接受的解决方法，以履行中国在联合国登记的中英联合声明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台湾立法院星期五发表朝野党团共同声明，除了谴责中国严重破坏港人治港的承诺之外，也要求政府依照港澳关系条例，在兼顾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对香港民众提供必要协助。声明还指出，支持港人的自由与民主及双普选，并建立各界的沟通管道，迅速恢复香港的安定，以利经济持续发展。此外，针对目前在台就学就业的香港人士，有参与实体及线上声援活动的人，返港之后的人身安危应该透过有关机构提供关怀并适时协助。台湾立法院将持续密切关注香港情势的发展，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的精神及规范，要求陆委会每季提出香港特殊地位检讨报告，同时也将监督政府有关部门执行的情形。北京当局星期五举行反分裂国家法实施15周年座谈会，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委员长栗战书在会上重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统一的最佳方式。他还称，台独是绝路一条，以身试法必遭严惩。此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大会议闭幕后的中外记者会上还指出，对台的大政方针是一贯的，一个中国原则、九二共识都要坚持，同时要坚决反对台独。对此，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表示，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也非其内政问题。 台湾人民长期坚定拒绝对岸提出的一中原则与一国两制。陆委会还说，台湾政府将依照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两岸事务，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现状。中共单边反民主、非和平的法律与手段破坏台海现状。英国外相拉布表示，若中国不终止港版国安法，英国将会扩大超过30万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香港人在英国的居留权，除从目前6个月免签证居留延长到12月外，并允许在英国工作与就学。拉布是在接受访问表达英国政府对港版国安法的最新立场时说的这番话的。拉布说，目前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有效持有香港人前来英国只能居留6个月，但如果中国继续在香港推动并遵守国安法，我们将改变这个现状。这一政策改变将为香港的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持有人未来成为英国公民铺路。目前这些护照的持有者共31万5千人，在英国可免签证居留6个月，但禁止在英国工作和求学，也不得申请社会福利。英国外交部在制定港版国安法的决定强行通过后，28日回复美国之音询问时重申了这一立场，并指出拉布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7日通电，表达支持香港稳定与繁荣。英国和国际社会将支持香港人民，持续要求中国尊重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和责任。美国计划取消数千名中国研究生的签证，因为特朗普政府认为这些学生与中国军方有关联。此举将使美中两国的紧张对峙外溢到教育领域。纽约时报周四报道称，这一举措最早可能在本周宣布，将影响至少3000名中国学生。国务卿蓬佩奥周二已在白宫与特朗普总统讨论了这项签证计划。报道引述美国官员指出，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将受签证影响的学生在美国从事了任何不法行为，但美方主要担忧他们毕业的中国本科院校以及他们曾经接受谍报训练。这名官员指出，在很多情况下，中国政府挑选与军方有关联的学校的学生出国留学，并以支付学费为条件，要求他们为中国收集情报。广受争议的香港国安法议案在北京人大闭幕会上获得压倒性高票通过，这项得到港府建制派议员以及一些富商支持的立法在香港遭到泛民主派、众多市民和学生的激烈抗议，并在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弹和高度关注。美国官员周三表示，鉴于香港不再具有自治地位，将撤回给予这个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地位。而一位中国智库学者表示，北京为应对国际反应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北京人大会议在闭幕之前就大会审议的各项工作报告和立法文件进行了投票表决，其中包括各方高度关注的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这项人称港版国安法的人大常委会决定以2878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而获得通过。这项决定的导语强调，该立法举措只是针对极少数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一国两制承诺，北京曾保证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后，制度和生活方式将维持50年不变。香港泛民主派把这一立法称为终结一国两制的恶法，呼吁港人全民反抗。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人大闭幕后举行的中外记者会上，就香港国安法的问题所做的答复只有2句话，简短的出人意料。他在重申了北京对于一国两制的一贯政策和立场之后称，全国人大刚通过的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定 也是为了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李克强在记者会上没有提及美国、英国等国以及许多香港民众对这一立法的反对立场，也没有提及修例风波一年来的香港局势。一天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认定香港已不再具有高度自治，没有依据继续享有美国法律在1997年7月之前一直给予他的待遇。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港澳研究室主任张健对美国之音表示，蓬佩奥提出的香港不再具有自治地位说法是错误的，他讲这个话就是干涉中国内政。张健指出，香港特殊关税地位有三个来源，而自治地位只有一个来源，即中国中央政府授予的，
就是中国中央政府授予他的，跟基本法授予他的，没有任何其他来源。那他有没有高度自治地位，那不是蓬佩奥说的呀，是中国中央政府跟你法律授权的呀。我说这个他讲这一点，那他就绝对是干涉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了。
对于在国际局势不利的背景下，北京是否考虑到伤害国际信誉、美中关系更加紧张和香港社会进一步撕裂动荡等一系列后果，张坚认为，中方经过深思熟虑，完全清楚会有一定代价，但不得不出手推出这一立法，因为这涉及到中国的主权安全和政权安全，但是和经济利益相比是可以承受的代价，
因为这涉及到国家的主权安全，涉及到政权安全，主权和政权，经济利益跟主权和安全相比，那是可以承受的代价。而且我刚才说了，这个代价中方不愿意有的，但是是不得不为之和这个不得不承受的损失和代价。
周四通过的人大常委会涉港立法决定中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根据需要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机构，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职责。这一立法内容受到香港民众的广泛质疑和反对。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人大代香港立法是越俎代庖，是在断送香港的一国两制。冯崇义说，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和英国认为香港问题不纯粹是中国内政，中英联合声明是国际条约，给香港立法权，保护人权。
这个中英联合声明是国际条约，就是这个在香港问题上，就是一国两制是给香港这个立法权，这个司法权。现在中国把这个司法权拿到中央政府里头，然后还要把这个中国这个安全机构，就是公安国安，要直接进入香港去执法，这个是在国际的秩序上讲，它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调整或者改变，就是在香港的很多人很自然的感觉到，这香港原来的一国两制，从这个司法角度上讲，从这个对基本人权的维护上讲是已经死亡了，所以反应很强烈。
香港时评人前特区政府官员陈云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央派人在香港设立国安机构，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这个国际条约和基本法，是非常严重的事情。现在强推这样的立法，也是为了扭转国际视线，缓解美中脱钩的压力和摆脱疫情爆发后中国所面临的不利局面。
他当然觉得这个可以逆转国际的视线，就是把 decoupling China 把脱中国了，或者把这个武汉肺炎的指责换上另外一条新的战线，就是针对的基本法，针对的中英联合声明，这个夺取在香港这个金融中心的控制权这种东西，但我看来他是也是说是不大好运气的。
对于未来香港国安法中规定中国国安机构进驻香港所引发的疑虑，中国港澳问题智库学者张健表示，香港国安法将来实施后，中央政府不会派国安或公安人员到香港执法，而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的负责协调、指导、提供政策咨询、建议、搜集有关信息的机构，执法工作还是由香港警察来进行。
还是由香港警方来执法，由香港司法机构来判刑。这是基本上的一个思路，当然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为什么呢？条文还在拟定中，但是这个大思路就是这么一个大的思路。中央不会越俎代庖， 说难听点的，还是回来当人，越俎代庖你搞不定的。香港警方是吧？这个几十年来，这个港英时期人家都是传承下来的，你内地的执法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样的。你要在内地执法，你谁还能保释啊？对不对？你这要1000块钱保释，是吧？这不可能的，所以你还是要尊重香港法律的。所以内地不可能执法。
这位在上海的中国智库学者分析指出，美国和西方在香港也有庞大利益，会让华盛顿投鼠忌器，即使制裁中国也不会一次出手太重，很可能分阶段采取措施。
单独倒是取缔的，比如说是地位，这个我认为美国不会一次性取消，因为从目前从这个经贸结构来看，它一次性取消对它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对香港和对内地造成的损失。
美国商会周二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设法和平减缓香港紧张局势，并尊重一国两制框架。另一方面，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把维持美国与香港之间的积极与建设性的关系作为重点。美国商会警告说，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将会对香港和美国工商界造成严重后果。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2019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国缓解以来，部分武汉受害者及其家属试图依法寻求索赔，追究渎职官员刑责，呼吁设立补偿基金。有关建议还试图送交人大代表，不过结果似乎并不乐观。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近日发出新闻稿，通报协助部分武汉居民进行新冠病毒受害索赔的进展。这个法律顾问团3月6日成立以来，陆续有20多名受害者及其家属联系咨询和维权事宜，并且抱怨他们所在的社区派出所或者工作单位对当事人劝说或者威胁。2名受害者因此明确放弃维权，还有一些人犹豫不决，只是断续地与顾问团联络。不过还是有9名受害者表示坚持继续维权。张海是坚定索赔者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算了一笔索赔账。
就我父亲76岁嘛，76岁，因为按现在的生活条件，人的生活条件都提高了，就是活那个80多岁肯定是没问题的，是父亲那个正常的工资啊，还有那个抚恤金嘛，我是这么算的。父亲每个月的工资其实5000块钱不到，知道吗？到4800，还有我父亲的那个抚恤金吧，就是一年也才3万多。知道吗？也才3万多的话，其实按10年的算的话，也才100万不到，总数也叫90多万。
张海说，其父是多年来为中国核武器项目工作的解放军老兵，1月16日在广东意外骨折，为享受公费医疗，特意回武汉手术。但是院方只字未提武汉当时的新冠疫情，其父住院1个星期多后感染新冠病毒，不到2周后抢救无效去世。张海的索赔要求没有得到地方当局的认可，因此寻求法律顾问团的支持。他说，地方基层官员都说过，武汉这么多人，如果都像我这么要求的话，谈不好谈不拢，因为很多人去世的时候还很年轻。但是我说，谈不拢是你们的问题，我们的诉求就是这样的。他们叫我走法律程序，我说走法律程序在中国不是笑话吗？在中国告地方政府。维权索赔期间，他说被当局监控。目前我知道我的微信、电话，包括微博都是被监控的。我跟人家联系的很少，手机都想甩掉。其实也没有做什么，又不是反党，又不是间谍，反而监控我。我知道很多去世者的家属也是被监控的。监控人是不是需要人力和物力？为什么宁愿花这些资源而不能够直面家属的诉求？杨占清是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的成员，他对美国之音说，顾问团考虑到个人维权的难度，即使这些受害者起诉至法院，也可能被拒绝立案。 如果受害者持续不断的维权，被政府视为不稳定的因素，势必遭受无端的打压。因此希望通过向两会提交民间立法建议，敦促政府能像当年解决三鹿奶粉事件一样，一方面追究责任人，一方面成立赔偿基金，以抚慰受害者，平息民愤。关于立法建议当中提到的追究责任人，杨展清说，总共有20多个咨询求助人，有的人的诉求对象是医院或者单位，还有一些是隔离酒店，提出向政府索赔的大约有6-7个人，主要针对的是没有来得及办入院手续就死亡的，因为这种情况下很难找到一个诉求的对象，他们没有住院或者医院没有床位。这些人打交道交涉的是社区，而社区没有办法作为被告，因此引起伤害罪的主要责任就是政府。法律顾问团5月17日在上述建议定稿之后，向网上收集到的9个两会代表的电子邮箱发送了这项提案建议，希望能够由两会代表予以回复，表态是否愿意提交。但是截止到目前，只有西南交通大学统战部网公开征集提案建议，其他均没有予以回复。另外有一个代表的邮箱地址错误被退回。2019年新冠病毒受害者提出的索赔要求，法理上是否站得住脚，是否有中国现行的法律可循？维权律师陈建刚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相应的行政法规还是有的，国家赔偿法在社会方面也是有的，国家的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不过主要还是国家的赔偿法，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用，这些法实际上是一种被废除的状态，作为一个人在中国已经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了。我本人看不到希望中共把法律的外衣扯掉，基本类似文革时期的那种状态。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的新闻稿说，这次灾难武汉市湖北省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相关渎职官员的责任必须追究。新闻稿的案据部分按时间顺序列出了武汉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1月2日至19日隐瞒多名医护人员感染的经过，以及李文亮、艾芬等医生被训诫的情况等。上述案据是武汉冠状病毒受害者向政府提出索赔的依据，同时有关国家和地区向中国提出索赔所依据的也与此细节有关。对此，陈建刚律师说，依据我对这个问题的观察，中共在这个问题上对内是高压的拒绝，对外是高调的拒绝，完全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不过中新网说，5月24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表示，就新冠病毒疫情针对中国的各种滥诉，没有事实基础，没有法律依据，没有国际先例，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中国在最短的时间里切断了病毒的传播途径，有效阻止了疫情的快速蔓延。中国对人民生命健康和全球公共卫生事业高度负责，时间经纬清清楚楚，事实数据一目了然，经得起时间与历史的检验。中国公民有关这次疫情的国内索赔与国际索赔的重叠和纠葛，似乎正在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中国基于全球新冠病毒疫情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球经济贸易等方面的不确定性，没有在本届全国人大报告中提出 GDP 增长目标。有分析认为，中国政府的决定有务实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挑战。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向中国13届人大第3次会议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出今年要达到的国民生产总值 GDP 目标，这是中国政府大约1/4世纪以来首次没有设立 GDP 增幅目标。对于中国罕见的没有规定 GDP 目标，李克强给出的原因是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在人大会议期间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指出，如果硬性定一个，那着眼点就会变成强刺激抓增长率了，这样不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宗旨。他说，我们一直在讲不以 GDP 增长率论英雄，着眼点和着力点不能放在 GDP 增速上。在疫情之前，中国为今年 GDP 设定的目标在6%左右，但是习近平承认，在疫情发生之后，有的事情不由我们做主，世界经济衰退已成定局，我们受到的影响有多大有多深还有很多不确定性。美国西顿大学商学院战略管理和国际商务系教授、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尹尊生认为，面对人类历史近百年来空前的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中国政府不为今年经济增速设定一个具体目标是一种务实的选择。同时他也强调，衡量一个经济的好坏，除了 GDP 的数量指标以外，还要考虑质量的指标，重数量轻质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弊端。他希望中国以后永远不要再为经济发展设定目标。
以后如果真是能够根据经济的自身的规律来实现它的数量与质量的一个平衡，另外是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来引诱导这个各个企业这个在增加产能的同时对于有这个质量优势的企业能够得到优先的发展，这么一个方式呢，就整个国民经济的这个产出的质量就会大大提高。随着片面追求这个 GDP 啊，这不是一个在经济规模比较大的情况下面，不是一个非常最好的手段。
尹尊生教授以典型的市场经济美国举例说，美国政府不提 GDP 目标，但美国不同的金融机构会对国家的 GDP 增长做出预测，而不是作为一个指标来完成。他说，中国政府规定 GDP 增速目标仍然是计划经济的做法，但是对于市场经济来说，经济活动本身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不应该通过强行的手段来设定计划目标。中国总理李克强在给人大的报告中承认，中国今年的经济发展面临重大挑战。他说，受全球疫情冲击，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缩，大宗商品市场动荡，国内消费投资出口下滑，就业压力显著加大。面对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阻力，中国政府今年将加大预算赤字率，从去年的2.8%提高到3.6%，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0,000亿元人民币。同时，中国政府还增发10,000亿元人民币的抗疫情特别国债。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尹尊生教授说，从去年到今年，中国经济一直面临下行的压力。美中之间的贸易战虽然随着今年1月初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暂时偃旗息鼓，但更关键事关双方更核心利益的问题尚未解决，而且解决起来更加困难，更加棘手。他说，疫情带来的冲击显而易见，但美中两国在保护知识产权、不强迫技术转让、中国市场准入等问题上是否能够达成共识，如此等等，则是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未知数。中国武汉是这次波及全球大约200个国家的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最先爆发的城市，造成至少数万人感染、数千人死亡。随着武汉乃至整个湖北的疫情得到控制，新增病例清零，武汉在1月23号封城后的76天解封。武汉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正在陆续开始复工、复产、复学。尹尊生教授对中国经济的疫情后可能会出现 V 字形复苏和反弹之势表示乐观。
我看到比较保守的估计来讲，大概今年全年来讲实现4%这个 GDP 增长的指标还是有可能的。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5月29日星期五。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关于香港发出了联合声明；台湾立法院发表共同声明，谴责中国人大通过制定港版国安法的决定；中国重申一国两制原则，台湾陆委会表示坚定拒绝；中国若不终止港版国安法，英国政府表示将扩大30万海外护照港人的居留权；美国拟驱逐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研究生。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当中国共产党当局准备在香港推行以不要司法独立为特色的中式国家安全法之际，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5月28日发表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说，本声明签字国重申我们对北京决定在香港推行国家安全法深表忧虑。香港作为一个自由的堡垒而繁荣，国际社会对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有着重大而长期的利益。北京当局不是根据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规定，通过香港自己的机构，而是直接对香港实施国家安全立法，将会削弱香港人民的自由，从而大大削弱香港的自治权，以及使它如此繁荣的制度。中国对香港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的决定，与具有法律约束力、在联合国登记注册的中英联合声明原则所规定的国际义务直接冲突。该国家安全法将破坏一国两制的框架，这也增加了人们在香港因政治罪被起诉的可能性，并破坏了保护香港人权利的现有承诺。包括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经济社会及文化国际公约》载明的权利。鉴于在香港推行这样的新法危及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我们呼吁中国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和香港人民共同努力，找到能够共同接受的解决方法，以履行中国在联合国登记的中英联合声明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台湾立法院星期五发表朝野党团共同声明，除了谴责中国严重破坏港人治港的承诺之外，也要求政府依照港澳关系条例，在兼顾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对香港民众提供必要协助。声明还指出，支持港人的自由与民主及双普选，并建立各界的沟通管道，迅速恢复香港的安定，以利经济持续发展。此外，针对目前在台就学就业的香港人士，有参与实体及线上声援活动的人，返港之后的人身安危应该透过有关机构提供关怀并适时协助。台湾立法院将持续密切关注香港情势的发展，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的精神及规范，要求陆委会每季提出香港特殊地位检讨报告，同时也将监督政府有关部门执行的情形。北京当局星期五举行反分裂国家法实施15周年座谈会，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委员长栗战书在会上重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统一的最佳方式。他还称，台独是绝路一条，以身试法必遭严惩。此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大会议闭幕后的中外记者会上还指出，对台的大政方针是一贯的，一个中国原则、九二共识都要坚持，同时要坚决反对台独。对此，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表示，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也非其内政问题。 台湾人民长期坚定拒绝对岸提出的一中原则与一国两制。陆委会还说，台湾政府将依照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两岸事务，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现状。中共单边反民主、非和平的法律与手段破坏台海现状。英国外相拉布表示，若中国不终止港版国安法，英国将会扩大超过300,000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香港人在英国的居留权，除从目前6个月免签证居留延长到12月外，并允许在英国工作与就学。拉布是在接受访问表达英国政府对港版国安法的最新立场时说的这番话的。拉布说，目前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有效持有香港人前来英国只能居留6个月，但如果中国继续在香港推动并遵守国安法，我们将改变这个现状。这一政策改变将为香港的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持有人未来成为英国公民铺路。目前这些护照的持有者共315,000人，在英国可免签证居留6个月，但禁止在英国工作和求学，也不得申请社会福利。英国外交部在制定港版国安法的决定强行通过后，28日回复美国之音询问时重申了这一立场，并指出拉布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7日通电，表达支持香港稳定与繁荣。英国和国际社会将支持香港人民，持续要求中国尊重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和责任。美国计划取消数千名中国研究生的签证，因为特朗普政府认为这些学生与中国军方有关联。此举将使美中两国的紧张对峙外溢到教育领域。纽约时报周四报道称，这一举措最早可能在本周宣布，将影响至少3000名中国学生。国务卿蓬佩奥周二已在白宫与特朗普总统讨论了这项签证计划。报道引述美国官员指出，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将受签证影响的学生在美国从事了任何不法行为，但美方主要担忧他们毕业的中国本科院校以及他们曾经接受谍报训练。这名官员指出，在很多情况下，中国政府挑选与军方有关联的学校的学生出国留学，并以支付学费为条件，要求他们为中国收集情报。广受争议的香港国安法议案在北京人大闭幕会上获得压倒性高票通过，这项得到港府建制派议员以及一些富商支持的立法，在香港遭到泛民主派、众多市民和学生的激烈抗议，并在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弹和高度关注。美国官员周三表示，鉴于香港不再具有自治地位，将撤回给予这个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地位。而一位中国智库学者表示，北京为应对国际反应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北京人大会议在闭幕之前就大会审议的各项工作报告和立法文件进行了投票表决，其中包括各方高度关注的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这项人称港版国安法的人大常委会决定以2878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而获得通过。这项决定的导语强调，该立法举措只是针对极少数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一国两制承诺，北京曾保证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后，制度和生活方式将维持50年不变。香港泛民主派把这一立法称为终结一国两制的恶法，呼吁港人全民反抗。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人大闭幕后举行的中外记者会上，就香港国安法的问题所做的答复只有2句话，简短的出人意料。他在重申了北京对于一国两制的一贯政策和立场之后称， 全国人大刚通过的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定，也是为了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李克强在记者会上没有提及美国、英国等国以及许多香港民众对这一立法的反对立场，也没有提及修例风波一年来的香港局势。一天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认定香港已不再具有高度自治，没有依据继续享有美国法律在1997年7月之前一直给予他的待遇。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港澳研究室主任张健对美国之音表示，蓬佩奥提出的香港不再具有自治地位说法是错误的，他讲这个话就是干涉中国内政。张健指出，香港特殊关税地位有三个来源，而自治地位只有一个来源，即中国中央政府授予的，
就是中国中央政府授予他的，跟你基本法授予他的，没有任何其他来源。那他有没有高度自治地位，那不是蓬佩奥说的呀，是吧？是中国中央政府根据法律授权的呀。我觉得这个他讲这一点，那他就绝对是干涉香港事，干涉中国内政了。
对于在国际局势不利的背景下，北京是否考虑到伤害国际信誉、美中关系更加紧张和香港社会进一步撕裂动荡等一系列后果，张坚认为，中方经过深思熟虑，完全清楚会有一定代价，但不得不出手推出这一立法，因为这涉及到中国的主权安全和政权安全，但是和经济利益相比是可以承受的代价，
因为这涉及到国家的主权安全，涉及到政权安全，主权和政权，经济利益跟主权和安全相比，那是可以承受的代价。而且我刚才说了，这个代价中方不愿意有的，但是是不得不为之和这个不得不承受的损失和代价。
周四通过的人大常委会涉港立法决定中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根据需要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机构，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职责。这一立法内容受到香港民众的广泛质疑和反对。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人大带香港立法是越俎代庖，是在断送香港的一国两制。冯崇义说，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和英国认为香港问题不纯粹是中国内政，中英联合声明是国际条约，给香港立法权，保护人权。
这个中英联合声明是国际条约，就是这个在香港问题上，就是一国两制是给香港这个立法权，这个司法权。现在中国把这个司法权拿到中央政府里头，然后还要把这个中国这个安全机构，就是公安国安，要直接进入香港去执法。这个是在国际的秩序上讲，它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调整或者改变，就是在香港的很多人很自然的感觉到，香港原来的一国两制，从这个司法角度上讲，从这个对基本人权的维护上讲，是已经死亡了，所以反应很强烈。
香港时评人、前特区政府官员陈云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央派人在香港设立国安机构，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这个国际条约和基本法，是非常严重的事情。现在强推这样的立法，也是为了扭转国际视线，缓解美中脱钩的压力和摆脱疫情爆发后中国所面临的不利局面。
他当然觉得这个可以逆转国际的视线，就是把 decoupling China， 把脱中国了，或者把这个武汉肺炎的指责换上另外一条新的战线，就是针对的基本法，针对的中英联合声明，这个夺取在香港这个金融中心的控制权这种东西。但我看来他是也是说是不大好运气的。
对于未来香港国安法中规定中国国安机构进驻香港所引发的疑虑，中国港澳问题智库学者张健表示，香港国安法将来实施后，中央政府不会派国安或公安人员到香港执法，而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的负责协调、指导、提供政策咨询、建议、收集有关信息的机构，执法工作还是由香港警察来进行。
还是由香港警方来执法，由香港司法机构来判刑，这是基本上的一个思路。当然我不能说100%，为什么呢？条文还在拟定中，
但是这个大思路就是这么一个大的思路，中央不会越俎代庖。说难听点，我还是回来刚刚越俎代庖，你搞不定的。香港警方是吧？这个几十年来，这个香港认识几十年都是传承下来的，你内地的执法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样的。你要在内地执法，你谁还能保释啊？对不对？你这一千块钱保释，是吧？这不可能的，所以你还是要尊重香港法律的。所以内地不可能执法。
这位在上海的中国智库学者分析指出，美国和西方在香港也有庞大利益，会让华盛顿投鼠忌器，即使制裁中国也不会一次出手太重，很可能分阶段采取措施。
单独倒是去地位，比如说是地位这个，我认为美国不会一次性取消，因为从目前从这个经贸结构来看，它一次性取消对它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对香港和对内地造成的损失。
美国商会周二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设法和平减缓香港紧张局势，并尊重一国两制框架。另一方面，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把维持美国与香港之间的积极与建设性的关系作为重点。美国商会警告说，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将会对香港和美国工商界造成严重后果。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2019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国缓解以来，部分武汉受害者及其家属试图依法寻求索赔，追究渎职官员刑责，呼吁设立补偿基金。有关建议还试图送交人大代表，不过结果似乎并不乐观。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近日发出新闻稿，通报协助部分武汉居民进行新冠病毒受害索赔的进展。这个法律顾问团3月6日成立以来，陆续有20多名受害者及其家属联系咨询和维权事宜，并且抱怨他们所在的社区、派出所或者工作单位对当事人劝说或者威胁。2名受害者因此明确放弃维权，还有一些人犹豫不决，只是断续地与顾问团联络。不过还是有9名受害者表示坚持继续维权。张海是坚定索赔者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算了一笔索赔账。
就我父亲76岁嘛，76岁，因为按现在的生活条件，人的生活条件都提高了，这个活到个80岁肯定是没问题，是父亲那个正常的工资啊，还有他那个抚恤金嘛，我是这么算的。我父亲每个月的工资其实5000块钱不到，知道吗？到4800，还有我父亲的那个抚恤金吧，就是一年也才3万多。知道吗？也才3万多的话，其实按10年的算的话，也才100万不到，总数也叫90多万。
张海说，其父是多年来为中国核武器项目工作的解放军老兵，1月16日在广东意外骨折，为享受公费医疗，特意回武汉手术，但是院方只字未提武汉当时的新冠疫情。其父住院1个星期多后感染新冠病毒，不到2周后抢救无效去世。张海的索赔要求没有得到地方当局的认可，因此寻求法律顾问团的支持。他说，地方基层官员都说过，武汉这么多人，如果都像我这么要求的话，谈不好谈不拢，因为很多人去世的时候还很年轻。但是我说，谈不拢是你们的问题，我们的诉求就是这样的。他们叫我走法律程序，我说走法律程序在中国不是笑话吗？在中国告地方政府。维权索赔期间，他说被当局监控。目前我知道我的微信、电话，包括微博都是被监控的。我跟人家联系的很少，手机都想甩掉。其实也没有做什么，又不是反党，又不是间谍，反而监控我。我知道很多去世者的家属也是被监控的。监控人是不是需要人力和物力？为什么宁愿花这些资源而不能够直面家属的诉求？杨占清是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的成员，他对美国之音说，顾问团考虑到个人维权的难度， 即使这些受害者起诉至法院，也可能被拒绝立案。如果受害者持续不断的维权，被政府视为不稳定的因素，势必遭受无端的打压。因此希望通过向两会提交民间立法建议，敦促政府能像当年解决三鹿奶粉事件一样，一方面追究责任人，一方面成立赔偿基金，以抚慰受害者，平息民愤。关于立法建议当中提到的追究责任人，杨展清说，总共有20多个咨询求助人，有的人的诉求对象是医院或者单位，还有一些是隔离酒店，提出向政府索赔的大约有6-7个人，主要针对的是没有来得及办入院手续就死亡的，因为这种情况下很难找到一个诉求的对象，他们没有住院或者医院没有床位。这些人打交道交涉的是社区，而社区没有办法作为被告，因此引起伤害罪的主要责任就是政府。法律顾问团5月17日在上述建议定稿之后，向网上收集到的9个两会代表的电子邮箱发送了这项提案建议，希望能够由两会代表予以回复，表态是否愿意提交。但是截止到目前，只有西南交通大学统战部网公开征集提案建议，其他均没有予以回复。另外有一个代表的邮箱地址错误被退回。2019年新冠病毒受害者提出的索赔要求，法理上是否站得住脚，是否有中国现行的法律可循？维权律师陈建刚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相应的行政法规还是有的，国家赔偿法在社会方面也是有的，国家的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不过主要还是国家的赔偿法，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用，这些法实际上是一种被废除的状态，作为一个人在中国已经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了。我本人看不到希望中共把法律的外衣扯掉，基本类似文革时期的那种状态。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的新闻稿说，这次灾难武汉市湖北省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相关渎职官员的责任必须追究。新闻稿的案据部分按时间顺序列出了武汉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1月2日至19日隐瞒多名医护人员感染的经过，以及李文亮、艾芬等医生被训诫的情况等。上述案据是武汉冠状病毒受害者向政府提出索赔的依据，同时有关国家和地区向中国提出索赔所依据的也与此细节有关。对此陈建刚律师说，依据我对这个问题的观察，中共在这个问题上对内是高压的拒绝，对外是高调的拒绝，完全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不过中新网说5月24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表示，就新冠病毒疫情针对中国的各种滥诉，没有事实基础，没有法律依据，没有国际先例，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中国在最短的时间里切断了病毒的传播途径，有效阻止了疫情的快速蔓延。中国对人民生命健康和全球公共卫生事业高度负责，时间经纬清清楚楚，事实数据一目了然，经得起时间与历史的检验。中国公民有关这次疫情的国内索赔与国际索赔的重叠和纠葛，似乎正在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中国基于全球新冠病毒疫情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球经济贸易等方面的不确定性，没有在本届全国人大报告中提出 GDP 增长目标。有分析认为，中国政府的决定有务实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挑战。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向中国13届人大第3次会议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出今年要达到的国民生产总值 GDP 目标， 这是中国政府大约四分之一世纪以来首次没有设立 GDP 增幅目标。对于中国罕见的没有规定 GDP 目标，李克强给出的原因是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在人大会议期间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指出，如果硬性定一个，那着眼点就会变成强刺激抓增长率了，这样不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宗旨。他说，我们一直在讲不以 GDP 增长率论英雄，着眼点和着力点不能放在 GDP 增速上。在疫情之前，中国为今年 GDP 设定的目标在6%左右，但是习近平承认，在疫情发生之后，有的事情不由我们做主，世界经济衰退已成定局，我们受到的影响有多大有多深还有很多不确定性。美国希顿大学商学院战略管理和国际商务系教授、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尹尊生认为，面对人类历史近百年来空前的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中国政府不为今年经济增速设定一个具体目标是一种务实的选择。同时他也强调，衡量一个经济的好坏，除了 GDP 的数量指标以外，还要考虑质量的指标，重数量轻质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弊端。他希望中国以后永远不要再为经济发展设定目标。
以后如果真是能够根据经济的自身的规律来实现它的数量与质量的一个平衡，另外是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来引诱导这个各个企业这个在增加产能的同时对于有这个质量优势的企业能够得到优先的发展，这么一个方式呢，就整个国民经济的这个产出的质量就会大大提高。随着片面追求这个GDP 啊，这不是一个在经济规模比较大的情况下面，不是一个非常最好的手段。
尹尊生教授以典型的市场经济美国举例说，美国政府不提 GDP 目标，但美国不同的金融机构会对国家的 GDP 增长做出预测，而不是作为一个指标来完成。他说，中国政府规定 GDP 增速目标仍然是计划经济的做法，但是对于市场经济来说，经济活动本身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不应该通过强行的手段来设定计划目标。中国总理李克强在给人大的报告中承认，中国今年的经济发展面临重大挑战。他说，受全球疫情冲击，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缩，大宗商品市场动荡，国内消费投资出口下滑，就业压力显著加大。面对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阻力，中国政府今年将加大预算赤字率，从去年的2.8%提高到3.6%，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0,000亿元人民币。同时，中国政府还增发10,000亿元人民币的抗疫情特别国债。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尹尊生教授说，从去年到今年，中国经济一直面临下行的压力。美中之间的贸易战虽然随着今年1月初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暂时偃旗息鼓，但更关键事关双方更核心利益的问题尚未解决，而且解决起来更加困难，更加棘手。他说，疫情带来的冲击显而易见，但美中两国在保护知识产权、不强迫技术转让、中国市场准入等问题上是否能够达成共识，如此等等，则是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未知数。中国武汉是这次波及全球大约200个国家的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最先爆发的城市，造成至少数万人感染、数千人死亡。随着武汉乃至整个湖北的疫情得到控制，新增病例清零，武汉在1月23号封城后的76天解封。武汉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正在陆续开始复工、复产、复学。尹尊生教授对中国经济的疫情后可能会出现 V 字形复苏和反弹之势表示乐观。
我看到比较保守的估计来讲，大概今年全年来讲实现4%这个 GDP 增长的指标还是有可能的。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